大家好，我是陈琳。最近呢，我们的沙龙已经快完成了嘛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试这个咖啡呀。可是说到这个咖啡哦，只能说这种东西呢，就是不试不知道，一试吓一跳啊。以前呢，就是觉得说哦，那个星巴克的咖啡呢，差不多就是那样子哦，啊 ，Seven Eleven 的咖啡就比星巴克的咖啡呢再不香一点这样子哦，那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研究哦。那去喝了一些人家手冲的呢，就是它很好喝，可是说不出个所以来，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经手的东西嘛。可是呢，之前有说啊，就是我们那个助理啊，他就是个。这这、就是他擅长各种事情，其中一个就是咖啡，所以你就又加上那个沙龙那边弄好之后，我们终于可以把他朝思暮想的那个意式咖啡机装上去啊。哦，说到这个就好玩哦。之前呢，在讲这手冲咖啡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觉得对这手冲咖啡展现一脸不屑的样子，觉得好像笑也才会喝手冲咖啡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我又强迫他弄那个手冲壶，然后弄了手冲壶之后，他第一天拿来，然后磨豆机也装上去，因为他那磨豆机是要插那220伏的啦。哦，那平常我们这里。这音响都是110的，那就算有220的，也是一样用那个双十一拼的那种，因为反正是我自己在用嘛，就不管那个安全问题了。其实也不是安全问题，那个东西材料是一样的啦，只是说怕有人误插，就是插错洞这样子，然后不想把东西烧了，因为有时候插错洞就是这样子，就会出现一些意外。那所以我们这里没有220的电哦，那我终于把那220的电给它拉好了，换了插座，然后他也开心的把他买的那一台。好贵的那个咖啡机耶，反正不是咖啡机，那磨豆机插上去之后，然后他就开始研究手冲哦，然后手冲研究个3天之后，弄出一杯超好喝的手冲，就是我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手冲，但第一次喝到这样的味道之后，从那天开始就每况愈下，每天都越来越难喝，越来越难喝哦。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是同样的豆子，同样的条件哦，同样的磨豆机，怎么会越来越难喝呢？哦，才知道啊，原来这豆子的新鲜度是差这么多的哦。之前看那个金城武的电影啊，他说这一秒的面跟下一秒的面是完全不同的两碗面的。哦，到了这一次，我们自己在这边拿这个半磅750的咖啡豆来这样子，这种感觉好像我不知道怎么讲啊，就是拿很贵的东西来练手之后才知道哦。这个我之前说哦，刚玩相机的人，如果经济情况允许的话，你应该用好一点的相机来练习啊。这句话真的可以套用在各种地方，因为呢，你去超市呢买那些便宜的咖啡豆，你给他买个20包啊，你喝来喝去都是那些难喝的咖啡豆，什么风味啦、果香啦、花香啦，你都会觉得狗屁嘞，什么狗香，根本没有狗香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其实最早一次我发现这个事情是红酒，就是呢，以前我看那个神之水滴啊，还有那朋友，就喜欢喝红酒的朋友跟我说，红酒有什么果香啊，有花香，我都觉得放屁，我都没有，喝的就是葡萄味，而且还是坏掉的葡萄。哦，但是呢，后来呢，去那个 A Cards，因为 A Cards 有那个 Spencer 嘛，就是那个鲜饮机，然后它里面有那个木桶宝啊，哦，拉土宝啊，然后就给它一口1000块的这样子喝啊，要不止一口1000块，一口1-2千块这样喝之后才知道，哦，原来红酒真的是有这味道。然后呢，我那朋友就发现我开窍之后，他就带他家的红酒来给我喝，我才知道啊，原来这红酒多层次的果香花香真的存在的。然后呢，后来我们用了这个虽然说算有点贵，但也不是很贵的豆子来练手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咖啡是真的差这么多的东西哦。就是它只不过那豆子多放了一天，甚至只不过多放了2个小时而已，那个味道就整个都不一样了，就是它的香气整个都没了哦。然后一开始我们还一直笑他说，哈哈哈哈，你看吧，你只会在那边讲大话，就冲出来咖啡这么难喝。后来打开那个磨豆机的盖子之后，才发现哦，对不起，错怪他了，因为那个豆子的味道已经没有刚开封的时候那么香了，而距离刚开封也只不过过了2天而已。所以用了很好的豆子哦，去体验过一次那种很细致的风味变化之后，你才会知道说啊。哦， 原来这种东西真的有差哦。然后他就弄那个手冲啊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把那一包手冲给玩完了。那玩完了之后，因为刚好也沙龙那边就弄吧台弄差不多嘛，那我们就等着意式。那这段时间也很忙，因为又去装音响啊，装鹦鹉螺什么，所以就暂时跟这个咖啡这件事情说拜拜。然后呢，终于一直到了这个朝思暮想的意式咖啡机出现之后呢，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哦，就是以前呢，我在那边说要买什么要买什么的时候啊，老板都会跟我说再想想再想想，我就觉得奇怪了，你赚那么多钱呢，你给我买一个电脑萤幕会怎么样嘛？哦，现在呢，我那助理呢在那边买咖啡的道具哦，我就能够感受到那个老板当时的感受了哦，他花钱买这道具呢，好像都不是他的钱一样，也确实不是他的钱哦，所以他呢就说这个东西应该要买，我说为什么要买？他说因为需要啊，我说那这个东西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我说你跟我说你要买一个你解释不出他的理由的东西，你这叫我怎么接受，对不对？但是呢后来呢就是反正他解释的出来我们就买啦、啊、这个买音响都买了，买个四万多的磨豆机算什么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最近你又买了一个一万多块的那个手磨咖啡豆，谁手磨？怎么还没寄来？哦，一个手磨的咖啡豆的那个手磨机啊，那就是我们去一个 brother 家，然后他就被人家推坑，然后他被人家推坑之后，他就回来推坑我。但其实那东西在我看起来就是一个跟磨胡椒差不多的东西，但是反正他说好，那应该就是好的吧。我对专业人士的一向是非常的敬仰且尊重的。每次他在煮咖啡的时候，前阵子呢，我看他在煮咖啡，因为之前都是看他在弄那个手冲咖啡嘛，那他弄手冲咖啡，我就是各种嘲笑他，我觉得是哈哈哈哈，你连手冲都不会，还妄称自己会咖啡，哦，还说自己是副店长，哈哈哈哈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最近他在弄那个意式咖啡的时候呢，我就忽然觉得说啊，难怪，哎，对了，我答应他不要说这件事情，哦，反正呢，我答应他不要说这事情了，哦，所以以后大家如果有来沙龙，自己问他好了，哦，前提是他自己会讲的话，哦，但总而言之呢，就是我看他在弄那个咖啡要给我喝的时候呢，忽然间我会感觉在心里的小鹿乱撞了，哦，就有一种哦怦然心动，他好帅的那种感觉，哦，我就想啊，那我在弄音响的时候，别人看我应该也是觉得我很帅。应该是这种感觉，就是别人看我在那边指挥那个助理说那个音响在左边一点，在右边一点的时候，那些 brother 可能也是这种感觉，就哦，陈林真的很帅。当下我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哇，真的帅耶，就是完全跟我平常看到他的那种感觉不一样。我当下就是目瞪口呆，无言以对，真的哦。然后呢，他拿那弄了咖啡之后呢，我就觉得说，哦，真的是难怪，嗯，不可说不可说哦。但是真的就是难怪会有这样的结果哦，真的是每个看到他煮咖啡样子的人，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，连我太太都这样讲，所以真的是了不起哦。然后呢，他做的咖啡啊，真的很可爱哦，就是他第一个他咖啡呢，他真的还蛮会弄的，真。但是呢，说到蛮会弄这件事情呢，最近我又开始嘲笑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又发生了那个豆子的那个香气消散的问题。然后呢，也是一样，因为我们经过了上一次的经验之后，我们就知道咖啡豆要好好保存。那我们把咖啡豆好好保存之后，还是挡不住那个咖啡消散的味道。我只能说呢，咖啡豆真的比米还可怕。米呢，你开从开封到它不好吃，大概有两个礼拜的时间。可是呢，咖啡豆呢，从开封到它不好喝，只有两天的时间。所以呢，它开封第一天的时候，我觉得超好喝的，这咖啡真的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拿铁了。然后第二天的时候，我觉得说奇怪啊，比昨天难喝一点，可能是因为今天技术不好哦，技术就有差，然后他就在那边调整啊，调整东调整西，他的拉花立体拉花，他的那些还是一样美好，他的那个奶泡，哦，看他打奶泡的那瞬间，我就知道他做这种事情一定很熟练的，就是那个就是这样手这样上下啪嗒啪嗒啪嗒啪嗒。第一次看他打奶泡的时候，我还觉得奇怪，他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咖啡机是用咖啡机的时候是背对吧台外面的嘛，然后我那个时候在好像在跟另外一个助理不知道在装什么东西吧，然后我就想到奇怪，他为什么背对着我，然后弯着腰低着头驼着背，然后在那边发出啪嗒啪嗒，然后手又一直上下，我就本来想要说你到底在干嘛，你为什么做这么看起来这么 这么怪异的动作，然后后来哦，头往旁边一歪，哦，原来在打奶泡，原来打奶泡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以前没看过啦，哦，以前看人家奶泡咖啡店都是用奶泡机打的，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人家手动打奶泡，然后就想说，哦，那动作看起来真的是从背后看真的很奇怪，但是呢，从正面看，我就说，我觉得好像应该想其他的办法。你要是一直这样打奶泡，我觉得你的手会有那个肌腱炎的哦。但是后来想一想，这个事情也未必啦，因为有的时候这种事情做久了，可能手的肌肉发达了，有的人右手不是比较发达嘛，哦，所以他可能就做习惯了，所以不会肌腱炎。但总而言之，他的那个奶泡真的做很不错。就是以前我太太是一个不喜欢奶泡的人哦，他每次看到咖啡上面有奶泡，他就会用汤匙把那个奶泡捞掉。我说不要，那個，奶泡是人家用心做的精华，你怎么把它捞掉？但是呢，我们助理做的奶泡呢，就是我现在比较叫他助理好了。我们咖啡大师做的奶泡呢，哦，他的那个就特别的绵密，口感非常绵密哦，真的是。我真的每次就很想讲，我真的很想讲，怎么办？算了，以后如果你碰到我本人的话，我再跟你讲好了，因为我跟我们讲我们咖啡大师的小秘密哦。但是呢，总而言之呢，他的那个咖啡就是很可爱，就是下面的咖啡很好喝，上面的立体拉花非常可爱，可爱的猫咪，就是你看到他的样子，绝对没想到他做的猫咪这么可爱。但是呢，他就是做出了这么可爱的猫咪哦。然后呢，下面的牛咖啡很好喝，可是呢，到了前天，我跟他说，他问我说怎么样怎么样，今天咖啡怎么样？因为我们最近就是我们就定了一个时间啦，就差不多四点的时候哦，就是他会放下他的那个剪影片，他已经做到不想做的那件事情，然后去弄咖啡。因为我们还是得每天练熟练熟练嘛，然后把一些东西标准化，因为总不可能他是我的助理，他不是咖啡店的咖啡师哦，所以我们必须把那些事情标准化，所以我们最近就一直在研究标准化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他昨天吧，他跟我说怎么样怎么样，今天咖啡怎么样？我说比星巴克好喝。然后他就说比星巴克好喝，这个应该不是赞美吧。然后我说然后后来我们就再继续研究一下，就发现真的又是咖啡豆的问题。所以哦，我只能说哦，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，那个咖啡哦，或者是茶叶啊哦，真的那么贵有差吗？像最近有一个，每次我只要说那个空气清净机啊哦，就会有一个人在我影片下面骂我哦，那真的是骂我，那已经是辱骂等级的骂我了哦，说推荐那么贵的那个空气清净机怎么样怎么样巴拉巴拉的。但我只能说很多东西呢，它贵其实有它的道理，它其实就是追求那个98分到99分的那个差别。其实即便是同一包咖啡豆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开了一包咖啡豆，因为我们人少，然后加上我不能喝太多，所以我们喝的比较慢，我们就只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，然后那包咖啡豆用完就这样子而已哦。那包咖啡豆就让我对它的印象从哦，真的我从来没喝过那么好喝的咖啡，到第三天变成这比星巴克好喝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追求就是98分变成99分，所以那么好的空气清净机其实也就是追求空气的品质呢，98分变成99分。那至于你说啊，推荐那么贵的东西谁会买，其实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之前的另外一支 podcast， 就是其实台湾有钱人很多哦，你买不起不代表他买不起哦。我以前也会觉得说哈，出那么贵的东西到底在想什么，可是现在我不会这样想了，我这看到很贵但是我很喜欢的东西，我就会说对不起，我现在还买不起，以后呢有钱的时候我再把你买回家吧。就好像最近看那个有一台那个朗朗的钢琴啊，哦，看了之后就觉得说哦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够有钱，以后再把你买回家吧，以后再说，我觉得这种感觉啊。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反正咖啡呢，我是这样想啊，一定有很高要求，毕竟我是古摩人嘛，哦，那现在也开窍了，所以我们咖啡肯定是会很好喝的。那至于其他的事情呢，音响那事情就交给我啦，哦，那咖啡的呢，我们就再继续研究，就这样，下次再跟大家讲那我们的助理也有趣故事哦，那真的好好玩哦，哦，下次再跟大家讲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